信息来自 Chuck Pierce。 进入呼召的下一个季节下，2025年3月1日，资料来源 Great Glory Conference 油管视频，57分28秒，中文翻译国度支援。进入新的突破，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，我们所有人要如何进入这新层面的突破。我查考了圣经中任何可能找到的模式，最后来到雅各书，我重复读了几遍，并从中摘取了一些关键要点。首先，谦卑自己，这意味着不要将自己的想法高举到超过神所启示的。雅各书说要顺服神，这意味着要学会站在他的遮盖之下，这样你就能抵挡魔鬼。抵挡魔鬼是第三步。顺服神，抵挡魔鬼，亲近神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们通常不喜欢谦卑顺服这些词汇，因为它意味着会有某种力量从上方压制着我们。抵挡就是要站稳阵脚，亲近神，神就会亲近你。这意味着当你走向神，你将感受到他的触摸进入你的内心。无论你的心现在是否冰冷，无论你经历过什么，如果你愿意进入这个过程，你将感受到他对你内心的触摸，然后你将知道如何回应。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死的，但是当你以出自我的心意的正确行动来回应周围的环境，然后你就会迎来突破。主说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正在为我的子民带来突破。让我从先知性的角度来整合这一切。我正以某种方式释放他们未曾听清楚的呼召，并带领他们进入一个可以抓住它并突破的地步。我们正处于一个惊人的突破的时刻，主带领我们经历艰难，看似一切都要结束了，但现在我们来到了另一个关键点。神正在延长时间，他延长时间的目的是为了带来突破。如果你明白我们所处的时期，你会知道这一切始于2019年9月的犹太新年。他们正生活在一个正面交锋的时期，这个时期是我们的声音需要宣告并必须宣告出来的。我们所进入的这一个新时代充满着冲突，每一年都会出现冲突，但神正在赐给他的百姓在未来3年突破的策略。神并没有应许要移除冲突，而是应许要在冲突中赐给我们突破的策略。启示录12章告诉我们，每当进入一个新时代，仇敌都会试图拦阻神的渔民，使他们无法进入下一个阶段的丰盛。因此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段中，我们正在面对阻力。然而，主说，我正在赐给你们一个前所未有的声音，使你们能够宣告出从未宣告过的。五的一年，我们已经进入五的这一年。就圣经的角度而言，无论是希伯来历或公历，数字五都与了不得的恩典相关。今年我们拥有了不得的丰盛恩典来完成。我们需要完成的转变， 你可能曾经怀疑自己是否能够继续前行，但我要告诉你，当逾越节到来时，你将完全进入这个恩典的维度。数字五也与高处相关，这意味着我们仍然在征战之中，但神正在说，我们拥有能够推翻那些需要被推翻的权势的恩典。恩典不是靠努力换来的，恩典是神白白赐予的。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领受他的良善与慈爱，并意识到是他带领我们来到今日。若没有神丰盛的恩典，你今天是没法在这里的。当我们拥有丰盛的恩典，我们就开始披戴恩宠。恩宠与恩典很相似，但又稍有不同，因为恩宠是透过信心的行动来领受，恩典则是神白白赐给你这超自然的恩典。当我们回应神的主权，突然之间我们会感受到神的恩宠临到曾经无法进入的地方，曾经无法完成的事情，在这个新季节中将能够进入并完成它。现在对身边的人说，准备好进入并完成它。当我总结这一年，这是一个气氛转变的年份，也是一个我们推翻辖制我们的氛围之歌利亚的年份。神正在定位我们，让我们来推翻它，使我们能够进入这未来三年，并改变我们进入的每一个氛围。洁净土地的未来三年，我们必须待在地球上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时代的一个新季节，在这当中，大卫的帐幕应当在每一个世代都被恢复。从今年开始，在未来三年里，恢复大卫帐幕的进程将会加速。大卫的帐幕不仅仅是来敬拜和赞美，让我们可以进入天上的领域。阿摩斯书九章所说，大卫的帐幕让你的属灵定位和全能甚至能够深入到地的深处，触及隐藏在土地里的罪孽与不义。神说，在未来三年我要洁净土地，为了实现这一点，我必须有一些被重新定位并焕然一新的子民，这样他们才能进入能洁净土地的荣耀领域，被释放在氛围中的这个季节。你所处的这个地方至关重要，因为主希望他所拣选的地方能够执行任务，时刻警醒，以便他能够指派他们发挥作用。请记住，当时歌利亚所做的事情，就是在40天内不断向以色列人灌输失败的信息，让他们相信自己无法赢得战争。这正是魔鬼的诡计，他会确保你的环境充满来自地狱的信息，让你相信自己无法突破它。主说，今年我的子民将夺回他们的属灵氛围。这正是大卫所做的，他来到战场，却只是被派去送些无花果、奶酪、饼，可能还有一些酒等等。但当他听到歌利亚所说的话时，他说，为什么你们要听这些？今年是我们要开始敏锐于那些违背圣约的声音的一年。我所说的敏锐，并不是说我们要冲动地跑入每个战场，而是要等候神的带领，等到他对我们说，我带你们来到这里，因为你要说出一句话， 而这句话将刺破黑暗，撕裂阻碍的氛围。恰克发预言，我要告诉你，从今年起属灵氛围将开始改变。我要对你说，你已经进入你的恢复时刻，而现在你将完全进入你三年的翻转阶段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为你的恢复下达命令。现在安息、复兴、昌盛和突破将临到你。仇敌所试图拦阻你的，如今我将带你超越，进入一个你从未想过能到达的境地。主对你们说，我带你们来到这里，是要引导你们进入一个建立的地方，在这里建立我的帐幕，使我的荣耀从中发出。主说，军队将到来，警察部队将到来，政府将到来，财政资源将到来，你们要预备好，因为你们将在这个地方成就一个新的荣耀领域，人们将寻求你们来分享这荣耀。国度征战的季节，请记住，我们正处于国度征战的季节，神正在让我们的灵苏醒，与此同时，他正在赐给我们一种前所未有的追求。换句话说，你可能曾经以为自己无法再迈进一步，但现在神即将赋予你力量，使你不仅迈步前行，并且从今以后你将是跳跃着前进。对身体的人说，准备好来要进。我们在逾越节总会聚集，主对我们说，告诉我的子民，今年的逾越节他们将跨越进入一个从未进入的全新的国度维度。我的国度将在土地上兴起，那些不认识我的人将透过我的子民看见我的国度。神正在对你说话，无论你在哪里，就算你只是在杂货店，突然之间他的灵将在你里面兴起。当你开口的那一刻，整个杂货店的属灵氛围都将改变。我们有一个妇女团队，每个月两次去脱衣舞俱乐部服侍。在他们进入这些场所服侍的这两年中，已有200位脱衣舞娘和他们的孩子归向主。当我们开始派遣团队进入脱衣舞俱乐部服侍时，我受到了许多批评，但我说，我们会去任何地方，因为神的国度无处不在。我已经在保龄球馆服侍了50年，那里的环境并不完美，你得穿越烟雾酒气。我再告诉你，神差遣我们到各种地方，我们必须愿意去，但同时也要知道我们的祭坛在那里，因为当你来到祭坛，你就能看得更清楚。我们正处于国度差派的季节，现在让我再告诉你两件事，然后我要释放恩膏在你们身上。跟随约柜的季节，我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跟随主同在的约柜的一个新季节，他的同在将变得比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更加真实可感。主必须兴起像这样的地步，好让他的同在可以居住其中，并且我们能够从这些地方被差派出去，带着我们在此经历的神的同在前行。在2008年，我从未想过主会呼召我建立全球使徒中心，这根本不在我的计划之内，但当主向我显示使徒中心的意向时， 彼得·魏格纳当时仍在世，他对我说，你需要发展出一个这样的模式，让世人可以看见。如今已经存在了12年，进入第13年。当时那里是我看过最荒凉的地方，它曾经是波音的一座工厂，被废弃多年。我并不是那种会主动寻找这类项目的人。波音公司曾在12年前离开这里时询问过我是否要购买这片场地，他们开价1200万美元，我当时只是一笑置之，如此昂贵的天价，并且这并不是神当时为我预备的方向。然而当主对我说，现在是时候了，我对主说，主啊，你自己来成就这事吧，因为我清楚地看到这些使徒信荣耀中心必须在2026年前成熟起来。如果到了2026年，这些使徒荣耀中心仍然停留在上一个季节的教会模式，而不是开始发展新的属灵架构，那么我们将会陷入一场严重的危机。因为我从80年代便开始与中国的地下教会合作服事，我深知在这个时代，这些使徒中心的建立有多么关键。主开始向我开启这些中心应该如何发展，我也在几本书中探讨这些意向。我当时心里想，已经在旅行宣教，我并没有负担去发展这些中心。波音的这座工厂已经荒废了12年，土地也变得很荒凉。我派出了一个祷告团队，开始为这个意向祷告。隔天我就接到一通来自某位陌生人的电话，对方问我，你愿意来看看这座波音工厂吗？我们知道你们已经在德州的丹顿市接管了整个街区，我知道你们正在成长，你愿意考虑这个场地吗？我立刻知道这是神的作为，于是我前往那个地方。当我走进建筑物时，神又安排了一件奇妙的事。一位来自休斯顿的人刚好走进来，对我说，我们只是想把这栋建筑处理掉，如果你愿意接手，我们愿意以260万美元出售。这是一座26万8千平方英尺的建筑，拥有31英亩的土地。这个价格极具吸引力，而且我曾经得到一个异梦，神要带领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。当我到达那里并走进这栋建筑时，它是我见过最荒凉的地方，到处都是蛇出没的痕迹。这栋建筑多年来有许多法律纠葛，有一个人走进，和我一起走进来，他说，他们从休斯顿打电话给我，我对他说，如果你能解决所有法律纠纷，我就付你双倍的价格买下它。你先买下它，解决所有法律问题，然后我来接手。我心想，这仍然是疯狂的决定。这栋建筑是在35号路旁，是一块黄金地段，这就是我们最后以500万美元买下它的原因。当时我们在丹顿市的北部已拥有一片土地，而这栋建筑和土地经过12年艰难的经营。现在回头看，我真的不想回到当初那个时刻。我看着我的妻子，而主对我说，你不只是要在这里开始一间教会，你要像我一样从一座花园开始。当你明白我的花园后，你就会进入这栋建筑物。我心想，主啊，我若不是失去了理智，就是正走在从未走过的道路上。我带着我的妻子去看， 对他说，你看，这是你所见过最荒凉最糟糕的土地，但它将被经营成为以色列的祷告花园。他问，该怎么做呢？我说，你和主一定能做到，我对你有这么大的信心，我知道你们一定能办到。那是德州历史上最炎热的一年，我们50个人搬到这片土地上的一间小小的办公室，就是现在那间祷告室的地方。我们开始祷告，我们每天都一直在祷告，有时按照主的指示，一祷告就是7天。在这片荒凉炎热的土地上，我让我的妻子在外工作，有时候我不确定我们是在为这片土地祷告，还是在祈求主保护我不被他杀了，但我们还是祷告。我要告诉你，当时完全没有下雨的迹象，在这片酷热的土地上，我们来到花园的中心。我们建造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打谷场。到了7天，我们站在花园的正中央开始祷告，突然雨水倾泻而下，但只下在花园，甚至没有下在建筑物上。我说，主啊，你一定要教导我们一些我们从未知道的事。3年全新的旅程。我说这些话是有原因的，在接下来的3年，我们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学习跟随主。我们必须学习以前不知道的事情，你将不得不以全新的方式来看待事物。你寻找一样东西，而你的答案将以前所未见的方式显现。我们正进入一个超自然的3年季节，它会超越我们在灵恩运动。第三波运动，耶稣子民运动，阿苏萨复兴中所经历的一切。我们正进入一个为期3年神的子民超自然发展季节，所以我们将行在其中，并接受用信心发话的训练。这正是主对我们说的，他说，回顾带领你走到今天的预言和呼召，是什么带你进入神的国度？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你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回想神与你相遇的那些时刻，重温这些时刻，因为他们都极其重要。重温的意思是你正在为尚未到来的时刻做准备，你正在把过去季节里实现中所发生的带入当下，并借着重温将它投射到未来。这就是我们成为先知性子民的关键。神不受时间的限制，而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所造，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变，因此我们拥有现在和未来。在希伯来文中，未来的意思是预期的结局。你被搅动的心中有着一个尚未实现的期待，而许多人因着创伤被困在过去的时间区间，是他们的意向被过去的创伤所限制。但神说，我是不变的神，假如你寻求我，我可以把你的过去带到你面前，让你站在当中，重新对齐，并将它延伸至未来。我能赐你从未见过的意象。使徒行传17章说，神预先定准人们的年限和所处的疆界。我知道我今天必须来这里，因为你们正在进入未来。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神带领你们到凤凰城这里，因为这里将有荣耀的爆发，并且他已决定让你们成为其中的一份子。 他今天带你们来到这里，因为他已预定你们的年限可将届，而这个预定与你的意向息息相关，帮你在正确的时间处在正确的地点。突然之间，他会扩展你的意向，说：“我今天带你来到这里，因为我正在扩展你的意向。我今天带你来到我的这个家，因为这个地方的意向已被扩展，你需要发展它，如此我才能进一步的扩展它。”主说：“我今天带你来到这里，是要带你进入一个你从未见过的领域。今天带你来这里，是要告诉你，我已经带领你经历复原和修复，现在我要带领你进入扩张与突破。我要告诉你，神的灵正在这里。”主说：“我曾在凤凰城兴起先知性运动，现在我要先知性运动从凤凰城爆发。现在请把你的手放在心上，当你进入意向扩展的时刻，未来的供应已经在那里了。现在请宣告，我的供应已在未来等着我。我无法在我的地方举办这场聚会，必须来到这里聆听主的话并扩展意向。我必须在正确的时间来到正确的地点，这样我就能确保我被扩展，我的意向也被扩展。这表示如果我今天是在正确的时间来到正确的地点，我就能解开我未来的供应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奉献来封住今天神所说的一切。我现在宣告，我们扩展的意向正在被开启。我宣告，我们正在进入未来的三年，迈向新层次的丰收。我宣告，当我们今天奉献时，我们下一个季节的供应正在被解开。让我们一起感谢神，为他所做的一切欢呼。